墙上的镜子告诉我，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。
丁香花开放的时候，
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。
马兰花，马兰花，风吹雨打都不怕，勤劳的人们在说话，请你马上就开花。
小朋友，准备好了吗？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。
晚上好啊，小朋友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我是李佳怡，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。今天是双休日的第一天，爸爸妈妈给你安排了有意思的活动，玩得一定很开心吧。我呀有一个提议，你可以试着用笔把你觉得有意思的事情和不愿意忘记的事情记下来，时间长了要把它们忘了多可惜呀。等有一天你长大了，看到自己的这些记录，一定会特别特别的开心啊。当然如果你现在还不会写字，那也没关系，你可以把它说出来，请爸爸妈妈帮你记下来。我相信啊，他们一定非常乐意帮你这个忙的。好了，爱听故事的乖小孩，我要开始讲故事了。今天的故事名叫森林里的老妇人。从前有个贫苦的小女孩，她是一个女仆，有一次跟着她的主人家一起穿越一片大森林。当他们走到森林中间的时候，突然从树丛中窜出一群强盗，见人就杀。小女孩害怕极了，赶紧从马车上跳了下来，藏在树后，她躲过了强盗。但是她目睹了眼前的这场灾难，她伤心地哭了起来。
我怎样才能走出这林子？林子里没有其他的人，我肯定会饿死的。
于是小女孩四处乱走，想找一条出去的路，可一切都是白费力气，森林太大，她迷路了。晚上他坐在一棵树下祈求上帝的保佑，这时一只白鸽飞了过来，嘴里衔着小金钥匙，他把钥匙放在小女孩的手上，然后开口说话了。
你看见那棵大树上的小锁吗？用这把钥匙去打开它，你就会得到足够的食物，不会再挨饿了。
于是小女孩走到树前，打开了树上的锁。她发现树里有个小盘子，小盘子上盛着一杯牛奶和香香的面包，她便美美地吃了个饱。吃完饭她又说，
啊，我好累呀，要是能有张床睡觉该有多好啊。
他刚说完，白鸽又飞了过来，嘴里叼着另一把小金钥匙。
打开那边那棵树，你就会得到一张床。
于是小女孩又去打开了另一棵树，她真的发现了一张精美无比的床。她立刻感谢上帝的保护，便躺下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，那白鸽又飞来了，嘴里又叼着一把金钥匙。
打开那棵树，你就能找到衣裳。
小女孩便打开了树，发现了好多好多的漂亮衣服，都镶嵌着金银珠宝，比公主穿得还要漂亮。从此，她便住在森林里。那只白鸽每天飞来飞去，给他带来各种各样的好东西，这种生活多美呀。 有一天，白鸽又飞来了。这次他说：“
你能帮助我吗，小女孩？”“
哦，十分愿意。”小白鸽继续说：“
我要带你到一间小屋子里，里面会有一个老妇人坐在火炉边对你说你好，但是你千万别回答她，不管她做什么，你都从她旁边走过去。再往前，会有一扇打开的门。走进去，那儿有各种各样的戒指，非常漂亮，也很名贵。但是别碰它们，只找一个普通样子的，拿到后赶快回到我这里。”
小女孩便走到了小屋前，那儿果真坐着一个老妇人，她盯着小女孩：“你好，我的孩子。”小女孩没有搭理他，径直打开了门。“
走开！”
老妇人一边嚷一边来扯他的衣服，想抓住他。“
这是我的房子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准进去。”
小女孩也不说话，挣脱他径直冲进屋里。屋里的桌子上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戒指，在他的眼前闪闪发光。小女孩翻遍了所有的戒指，想找出那只模样普通的，但是她没有找着。她找啊找啊，这时候她突然留意到那老妇人手提一只鸟笼，正准备偷偷摸摸地溜走。小女孩马上走过去，夺过鸟笼，举在眼前仔细一看，原来里面有只小鸟，嘴里正叼着一个模样普通的戒指。于是他拿上了那枚戒指，高高兴兴地跑了回去。小女孩靠在一棵树上，静静地等候小白鸽。她以为小白鸽会来取戒指，可他没有来。他就这样一直靠树站着。这时他只觉得树又软又松，树枝也垂了下来。突然树枝变成了两只手臂，一下子抱住了他。小女孩扭头一看，原来她靠着的树竟然变成了一位英俊潇洒的年轻人。她就这样抱着小女孩，深情地看着她。“谢谢你，是你破除了巫婆的法术，把我救了出来。他把我变成一棵树，每天我还得做两个小时的白鸽。只要他掌握这枚戒指，我便没法恢复人形。”接着，那些被巫婆变成树的仆人和马都恢复了原形。原来，这个年轻人是位王子。王子把小姑娘带回了王宫。从此，小姑娘过着幸福又快乐的日子。小朋友，刚才你听到的《森林里的老妇人》这个故事啊，在我们节目同名书《睡前故事》的春之卷当中能找到，是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的。你还可以随时登录中国广播网或者摇篮网，找到我们的睡前故事在线收听。
小朋友们，我们的故事好听吗？你可以试着给你的小伙伴们讲，给爸爸妈妈讲，给爷爷奶奶讲。想听什么故事啊，就让爸爸妈妈告诉李佳阿姨。我们的联系方式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睡前故事节目组，李佳收，邮编100866。
家长朋友，欢迎你继续和孩子一块儿来收听睡前故事。下面的时间呀，我们要去认识两个可爱的男孩，一个叫豆豆，今年3岁，另一个男孩叫壮壮，他们呀都有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和你一块儿分享。我叫豆豆，今年3岁，我可是天生巧手啊。昨天晚上 大人们在看电视，我在地上捣鼓爸爸给我买的机械企鹅，也就是一集电视剧的功夫吧，企鹅已经不见了，换成了满地的零件。爸爸看了看对我说，豆豆，你的手可真是太巧了。妈妈也夸道，哼，这是随我呀。姥爷也说了，脑子灵手巧，像我。我一听来劲儿了，我乐呵呵地取来爸爸的工具箱，拿出一个锤子和一把钳子。爸爸，妈妈，姥爷，我的手这么巧，干脆让我把电视机也给拆了吧。爸爸妈妈一听喊道，别别别别别。姥爷呢，已经一个箭步地奔到电视机前，用他的身体护住了屏幕。哎，没有实践的机会了，真可惜了我这天生的巧手啊。我叫壮壮，今年五岁半，我可能干了。一天晚上，我玩完玩具后，妈妈对我说，快把玩具收到你的屋子里去，凡是留在客厅的玩具，我可把它当垃圾丢掉了。听了这话，我简直气坏了，但是我也不能喊，要不然又该说我态度不好了。我灵机一动，对妈妈说，行，我收完玩具，您要在客厅里，可别怪我把您当垃圾扔了。妈妈好像没有生气，边笑边倒在沙发上，真的把自己变成一堆垃圾，等着我去扔掉它呢。不过没想到我这高招还挺灵，也许是妈妈觉得她这么说话不太合适吧。后来啊，她再也没有说过那样的话了。
孩子一天天的长大，他们时不时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，一些惊讶，或者是惊诧，把他们记录下来吧。有快乐，我和你一起分享；有困惑，我们一起来面对。您可以给我写信，李佳的汉语全拼@cnr.cn。
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宝宝故事秀故事演讲比赛开始报名了。
小宝贝们，你们喜欢听李佳阿姨讲的睡前故事吗？你们想不想在收音机里听到你自己讲的故事呢？让爸爸妈妈带你来参加宝宝故事秀吧。在比赛中，不仅可以展示你讲故事的才能，还能交很多的好朋友，而且只要参加，你就可以获得有纪念意义的小奖品。通过努力表现，你还有机会参加颁奖演出，成为文艺之声睡前故事专栏的故事宝宝。李佳阿姨等着你哦。
文艺之声宝宝故事秀参赛宝宝年龄3至7岁，可单独报名或由幼儿园组织参加，请于工作日拨打报名电话8609-2489、8609-0992，还可发送电子邮件到1066@cnr.cn 获得参赛资格。报名截止日期4月30号。
时间不早了，小朋友，听妈妈的话，听完下面的故事一定要睡了。下面我们接着来听《企鹅旅行记》吧。大雕刚二果帮尼尔斯寻找到老艺人克莱门特·拉尔松，用他的话来说，是完成了任务。尼尔斯的这段日子呢，也过得很充实，他经历了很多的人和事，他变得很讲信用，是一个守信的人。他还碰到了一位好心的漂亮夫人，给了他帮助，甚至可以说是救了他。毫不夸张地讲，尼尔斯每天都在冒险，每次都惊心动魄，可每次都能得到别人的帮助，每次都化险为夷。就在又一次冒险过后，他累极了，睡得沉沉的。
尼尔斯·豪尔耶松一觉醒来，发现他躺在一条大山谷的底部。
我这是在哪儿啊？高尔国哪儿去了？
他站起来，向周围看了看。这时，他的目光落在了悬崖上一座用松树枝搭成的奇怪的房子上。
嗯，那肯定是一个雕巢。高尔国，哦，高尔国！
他没有再多想，相反，他摘下头上的帽子，在空中摇动着，欢呼起来。他知道高尔国把他带到什么地方来了，这就是那只雕住在悬崖上，大雁们住在沟底的山谷。他来到目的地了，他马上就会见到雄鹅毛针、阿卡和所有其他旅伴。男孩慢慢向前走着，去寻找他的伙伴。整个山谷里鸦雀无声，太阳还没有照到峭壁上。尼尔斯·豪尔耶松知道，这时天还早，大雁们还没有醒来。他没走多远，就停住脚步，微笑起来，因为他看见了十分美丽的东西。一只大雁睡在地上一个小窝里，一只公雁站在他的身边。公雁也在睡觉，但是它站得离母雁那样近，显然是为了随时应付危险。男孩没有打扰他们，继续向前溜达着，在小柳树丛中查看。然后他又看到一对大雁，他们不是这个雁群的，而是外来的。然而，单是看到大雁，就是尼尔斯高兴地哼起了小曲儿。尼尔斯又向另一个灌木丛里看去，他终于看见了他熟悉的一对大雁，那一定是那梨叶在孵卵，站在他旁边的公雁是科尔美。没错，一定是他们，他绝不会认错人。男孩很想叫醒他们，但是他还是让他们继续睡觉，自己又向前走了。在下一个灌木丛里，他看见了维西和库西，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伊克西和卡克西，他们四个都在睡觉。男孩从旁边走过去，没有惊动他们。当他走到了一个灌木丛时，他好像看见有个白色的东西在树丛里闪闪发亮，他的心在胸中激烈地跳动起来。对，果然不出他所料，梅雨优雅地躺在里面孵卵，身边站着白雄鹅。男孩觉得尽管雄鹅睡着了，但是仍然能看出他在拉普兰的大山里守着自己的妻子是何等自豪。但是即使白雄鹅，男孩也不想把他叫醒，于是男孩又继续往前走。他又找了很久才看到更多的大雁，但是男孩发现在一个小丘上有一个像一对灰草一样的东西。他走到小丘跟前，看到那个灰色的草堆是科布纳开瑟峰来的阿卡。阿卡清醒地站在那里，四下望着，好像在守卫着整个山谷。男孩说：
您好，阿卡老人家，您没有睡觉，这太好了。请您先不要叫醒他们，我想单独同您谈谈。
那只年老的领头雁从小丘上跑下来， 先是抱住他，摇晃着男孩的肩膀，接着又用嘴上下抚摸着男孩，然后又抱着他摇晃起来。但是阿卡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因为男孩请他不要惊动别人。大拇指吻了阿卡老人家的双颊，然后就开始向他讲述他怎样被人送到斯康森和被拘禁在那里。
现在我想告诉您，被咬掉一只耳朵的狐狸斯米尔曾经被人关进斯康森的狐狸窝里。尽管他曾找过我们不少麻烦，但我仍然觉得他很可怜。那里还有其他一些狐狸，他们过得很愉快，但是斯米尔却总是蹲在那里愁眉不展，渴望得到自由。我在那里有不少好朋友。有一天我听一只拉布兰狗说，有一个人到斯康森去买狐狸，那个人是从海上很远的一个岛上来的，他们把自己岛上的所有狐狸都打死了，但是现在他们那里却成了老鼠的天下，他们希望狐狸们再回去。我一听说那件事，就到斯米尔的笼子那里告诉他，斯米尔，明天人类要来取走几只狐狸，到时候你不要躲闪，要站在前面，想法让他们把你逮住，你将会重新获得自由。他听了我的话，如今他在岛上自由奔跑。阿克老人家，您看我这件事做得怎么样？是否合您的心意？
领头雁说，要是我自己，我也会那样做的。
嗯，您满意就好。现在还有一件事，我不能不征求您的意见。一天我看见高尔果，就是和熊鹅毛针打架的那只雕，被弄到斯康森，关进了笼子里。他看上去很伤心，我就想锯断笼子上的钢丝网把他放走，但是我又想到他是一个可怕的强盗和猛禽，我不知道放走那样一个罪犯是否合适，就想最好还是让他关在那里吧。阿卡老人家，您看怎么样？我这样想对吗？
这样想可不对。对于雕，人们可以有各种观点，但是他们比其他所有动物都骄傲，都更加热爱自由，把他们关起来是错误的。你知道我现在要你去做什么事吗？我要你休息过来以后，我们两个马上到那个鸟类的大监狱去，把高尔果救出来。
我早料到您会这么说的，阿卡老人家。我听人说，因为他不得不像雕一样生活，您就不再喜欢您花了那么大的心血抚养起来的那只雕了。但是今天我亲耳听到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好了，现在我想去看看熊鹅毛针醒了没有。哦，如果您想对把我送回这里的人说句感激的话，我想您会在老地方，您曾经发现过一只雏雕的那个悬崖上见到它。
尼尔斯想办法，想极力说服阿卡重新接纳刚二果。他试探着阿卡，但是在阿卡的心里已经深深地知道雕有雕的生活，他早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，所以即使没有任何人来调解，他也会去找刚二果和他见面的。好了，企鹅旅行记啊，今天就听到这儿了。小朋友，睡前故事讲完了，你呢？该睡了吧，跟爸爸妈妈说晚安，他们一直等着呢。我们明天见吧。